美国新冠感染人数继续上升，变异毒株会不会让疫情更加凶猛？另外，到底要怎么样看待不良反应，正确评估新型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虽然第一批200多万人接种了疫苗，可是新冠感染人数继续以骇人的速度在增长。圣诞、新年、春运之后，预计疫情还会更加的凶猛。与此同时，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加州也发现了英国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感染病例，使得疫情更加的复杂。那对于英国变异毒株，我们又知道些什么？病毒变异疫苗还有效吗？疫情的隧道还有多长？今天我们邀请嘉宾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医生来分析和解答。王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访谈。
谢谢叶凡的邀请，观众好。
那王彦邦医生，我们知道您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的新冠疫苗，能不能分享一下您接种时的心情和接种后身体的感受？
是的，这个疫苗因为是全新的东西 ，mRNA 疫苗在从前从来没有试过在人体身上，所以开始当然有一点担心。但是在我好好的研究这个背后的数据以后，发觉，基本上严重的副作用的情形应该不是很大。当然，如果说慢性的副作用可能还是有的，但是这种东西在任何的新的东西上都不能避免。那在我的工作上，尤其加州现在爆发的情形下，我接触到新冠的机会远大于疫苗造成的伤害的机会，所以我还是决定接受它。我拿到的打到疫苗大概是19天以前，那个时候，就一天的时候，这个手背有一点痛，第二天就很少了，第三天就没事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没什么副作用。我还在期待着打第二针，据说第二针的副作用的机会比第一针要大3倍左右。
那加州现在新冠的感染率在全美国是位居第二的，仅次于田纳西州。还有报道说，南加州的加护病房的可利用率已经降到了零。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加州的状况目前为止？
是的，南加州的情况是非常的严峻的。加护病房的确在最近一周来几乎没有空位出来了。那北加州情况稍好，大概在10%左右，在北加州 Sacramento 地区还更好一点。问题是在这个从感染到确诊，可能是3、5天、5、7天的事情，到确诊到生病要住医院，可能又是5、7天的事情。在医院里，一进了医院，新冠病毒的肺炎不是一下子可以出院的，一般的肺炎都得待到1到2个星期，这是不算 ICU。 所以这个数字在医院里是不停的在增加，直到过了2周以后，人从医院里离开才会减少，或者是死亡才会减少。所以在将来的这一段时间，恐怕要看到更多的病人需要进入医院和 ICU， 因为我们知道确诊的数字还在一直增加，虽然最近的几天好像看起来有减少，但是这也许是因为假期而很多人都没有去检测的结果，也可能是检测以后那个报告的速度比较慢的结果，所以可能要过几天才晓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3周以前监测的数字，那这个以后病例还在一直增长，所以医院里头数字也还在增加。医院爆满以后，这个死亡率就会增加，就像3月的纽约、2月的武汉一样，所以情况非常严重，尤其在南加州。
那南加州这个感染率这么高，是什么原因呢？
南加州的人比较不听话吧，我想你们也知道，也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嘛，有人在亨特顿比说在那里白送人口罩，那些人都骂他，还把他说你干嘛戴口罩，不但不要还会骂人的，所以这个的后果就是现在的感染率比较高，不光是口罩了，还有这个聚会，那边的聚会也是更为频繁，那边的措施也比北加州来得慢，所以一切都准备的都差一些，那现在就是有后果的。
所以节日之后您预计还会更加严峻吗？疫情
医院里还会更加严峻呢。如果我们每天看确诊的数字，短暂时间可能有些减少，如果圣诞节是一个标准的话，圣诞节的时候据说有7000到9000万人坐飞机嘛，在全美国各处四处散布病毒，坐飞机也罢，但是到了那边以后还会有聚会， 而且从各个地方传播到本来是在一个地方传播的，现在传播到各地，所以一周或两周以后可能会有更严峻的问题出来，那这个在四五六周以后会反映到医院里面。
那在英国首先发现的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现在已经传到了美国，在12月29号科罗拉多州首先发现了这种毒株，然后30号加州也发现了。那这种变异的毒株我们了解了多少呢？
据报道来说，它的传染性似乎强，可能甚至于强到70%，比原来的病毒，但是似乎造成重症跟严重跟死亡的比例似乎并没有增加。其实这个病毒现在往回头看，9月在英国就已经发生了，只是12月才被发现。那么在美国恐怕也已经传染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尤其在 Colorado 加州两个都是没有去过英国的病人，也没有去过 travel 任何地方的病人，所以社区传染已经存在。这个其实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这个预测一定晓得的。如果九月在英国有的话，英国跟美国之间的旅行这么的频繁，怎么可能在美国没有，是不是？所以而且这个也可能是造成美国最近第三波爆发的原因之一，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啦，就天气冷啊，大家聚会，还有这些预防措施慢慢的松散都有关系，就是它也可能是造成突然爆发这么严重的原因之一。疫苗对它似乎现在看起来理论上还是有效的，因为它并没有影响到那个 spike protein 的那个地方，就是病毒疫苗针对的地方，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还要时间来证明。
那它传播的这个速度很快或者范围很广，可是并没有发现它的致死率更高。
是的，现在并没有发现，这个东西也恐怕要一点时间来确认。
在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现在全球有40多个国家跟英国暂停了和英国的航运往来。那这个病毒似乎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了，这个禁运能不能有效的阻止这个新病毒的传播呢？
帮助是会有的啦，因为病毒传播到底是有几个病毒的，传播多少人，对吧？所以如果一个飞机上带来十个在美国传20个，20个传40个，还是有影响的。禁运会有一些帮助，但是的确太迟了，因为现在社区感染已经发现了。我想我们陆续在这些最近病毒爆发的地方，日本啊、韩国原来控制的不错的地方，爆发的地方恐怕也逐渐的会慢慢的可以发现。那中国采取的是这种锁国措施吧，希望把病毒消灭。在别的国家是尽量的减少病毒的传染，而不是想把病毒消灭。所以做法稍微不一样。不过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对英国禁运，跟美国跟英国之间来往这么频繁，的确是个问题。
但是这个病毒，新的这个病毒，毒株它是怎么样传播的呢？但现在我们了解多少？
是的，它的传染性强，但传播的方式，据我们所知，这个大概是正确的，因为科学上证明了这一类的病毒的传染都是这样，不光是新冠啊、感冒啊、flu 这种呼吸道病毒的传染都是类似的，所以传染仍旧是这种 droplet、fomite 跟这个少数的这个 aerosol 气凝胶可能的传染，所以防护的措施应该还是完全相同的，就是怎么样减少别人的病毒能够接触到你的黏膜。像我前一集说的，黏膜就是鼻子、眼睛、口腔跟性器官这些地方，如果能够预防这些东西的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做的戴口罩、所做的常洗手或者用这个清洁剂擦手，然后少触摸这些可能别人触摸多的很多的东西，比如说门的把手、开关、键盘这一类的东西，或者先把这些地方清洁了，加上距离，保持距离，就是最好的预防方式。
所以现在疫苗还是一个非常有效控制疫情的一个工具武器。那美国政府保证说要在年底给2000万人施打疫苗，到目前为止呢，只有200多万人打到了疫苗。那您认为这其中的障碍在哪里？
疫苗这个东西是一个蛮复杂的，尤其这个 mRNA 疫苗需要冷藏，跟包括运输跟冷存。而且温度相当的低，不是一般的冰箱能够存的东西。而且呢还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它疫苗来是一种浓缩的这个 液体，它先要稀释，那稀释以后温度自然就高了，它必须要在六小时以内使用，所以也不能说稀释一大批处理了，然后各地分发的去打，必须基本上要在你打的这个诊所的地方储藏。这个老知识的问题，当年一般政府一直关注的是生产量跟这个 distribution 发送的这个渠道，那这个渠道似乎做的还不错，但是忘记了后面还有一个打到人体里头的部分，这个部分需要药剂师来处理，需要护士来打，需要储存，需要病人来，病人打完以后还要等15到30分钟，万一有反应的话能够处理这个，而且在这个室内打的时候，病人不能一大堆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头，又有传染的可能，所以这个 space limitation 的空间的限制也很大，所以整个的 logistic 这种运输啊耿耿上头来说，这后面的瓶颈没有解决。那200万如果照这个速度打是永远打不完的嘛，不过希望很快的从 Walgreens CVS 这些地方开始能够打，以后能够很快的把据点打的这个据点增加，以10倍的速度增加的话，那还有希望能够一个月里头比如说打出1000万剂之类的。
嗯，那您认为这个疫苗打过之后是不是就是可以终身免疫了，还是要反复的像流感疫苗一样的来打？
现在太新的疫苗完全不知道，抗体在几个月以内还是有的，预防性大概也是有的，当然他那个第三期的实验做的只是2个月的时间嘛，不到现在到了3个多月了，所以大概有相当的程度的还有保护性，但是多久了就不知道。
得过新冠感染的人是不是过了免疫期以后自己还要再接种疫苗呢？
现在的想法是接种疫苗比较好，但是我想基本上得过新冠的人身体里头都有抗体，那个抗体的浓度比打过疫苗以后要少一些，但自然的抗体是不是疫苗造成，疫苗造成的抗体有效现在也不知道。我们知道某一些从前的疫苗得过病的人终身免疫，打过疫苗的人还需要打这个 booster 加强的，每多少年要打一次，这个现在都完全没有任何的 data， 因为时间太短。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接种了疫苗的人会不会成为无症感染者，他自己不发病，他可能会带病毒传染给别人？
我想有可能，因为那个第三期实验的时候并没有筛检所有的打过疫苗的人，而是有症状的人才拿来比较，所以可能有无症状的感染者，但是这也只是有可能，不证明是确实是有。
那卫生专家原本预计到2021年的中，也就是6、7月份的时候，有希望达到群体免疫，您是否乐观呢？
如果以现在的打疫苗的速度是不可能的啦，但是，群体免疫原先说70%嘛，有抗体在群体里头，那是照原来的那个传播速度来算的。如果这个新的新冠疫苗，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增加的话，那这个需要的这个比例就会更高。那最近 Dr. Fauci 也说 up to 90%， 但是美国有30%到50%的人不肯打疫苗，所以你打再多恐怕也没有很难达到70%，所以我是不太乐观。
好，非常感谢加州的内科医生，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医师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来看待新型疫苗的不良反应，正确的评估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肆虐，疫苗给遏制疫情、实现群体免疫带来了希望。可是，一些民众对新型的疫苗抱着观望，甚至是怀疑的态度，对不良反应谈虎色变，难以区分正确的信号和杂乱的噪音。那对于这种新型的疫苗的认识，要排除哪些误区？到底要怎么样看待不良反应？怎么样评估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今天我们邀请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医师来分析和解答。陈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叶凡好。
祝您新年快乐。 那陈医生，美国的新冠疫情目前依然的非常严峻，好在呢新冠疫苗已经开始投入市场了。陈医生，您有没有接种第一剂疫苗？
我已经接种了。这个辉瑞疫苗是12月13日开始全美分发的。我工作的医院呢没有分到第一批的辉瑞疫苗，所以我们是12月23号分到了莫德纳的疫苗。那么我就是上个星期三接种了那个疫苗。
嗯，那您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接种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刚刚接种之后其实没有任何反应啊，但是一般来说疫苗接种后需要在接种地点观察15分钟左右，那么观察之后我也没有这么反应。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这个接种手臂被肌肉注射那个手臂呢就开始出现比较酸痛的感觉，所以我那一天确实吃了2片泰诺来减轻疼痛。但是我有的同事在接种之后，他们第二天整个左臂都有点抬起来都有点困难，我自己倒没有这么严重的反应。但是我在接种后的第二天晚上呢出现了一点发冷和寒战的症状，持续了几秒钟吧，所以呢这个算是一点反应。那么第二剂的辉瑞疫苗一般来说要3个星期之后再接种，那么我们打的这个莫纳德疫苗是4个星期之后再接种一次。
嗯，那陈医生，您刚才谈到您接种疫苗第二天有些发冷啊这样的反应，那怎么样来区分接种疫苗后的正常反应和不良反应？
对，一般来说这个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是在疫苗接种后12个小时左右出现，那么一般是48个小时左右后就消失。接种部位啊一般来说会有红肿啊疼痛，或者会出现短暂的疲倦和发热等接种后的反应，那么这些都属于身体的正常反应，也就是疫苗的这个反应原性。因为接种疫苗的目的嘛就是将异物引入体内，让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或者免疫记忆。当然严格的说呢，这些反应也属于不良反应，所以在临床三期实验中呢是需要记录在案的。这也是制药公司或者 CDC 认为的疫苗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就目前已知的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呢，是以注射部位疼痛最常见。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发生率都挺高的，分别是84%和92%。那么疲劳感呢也经常会发生，发生率也蛮高的，63%和70%。头痛呢就稍微低一点，55%或者64%。那么其他的症状还有比如肌肉疼痛啊、发冷啊、关节痛、发烧、注射部位肿胀、注射部位发红、恶心、呕吐、感觉不适、淋巴结肿大等等。这些反应虽然会出现，但是出现的时间都很短，一般在2天左右，而且也不会严重。所以这些不良反应可以当作是我们机体对疫苗的正常反应。但是如果48小时之后还有什么症状呢，就必须看医生。那么严重的反应呢，比如说过敏性休克反应呢、面瘫等等，这些也会出现，但是非常非常的罕见。
嗯，那到目前为止啊，美国有200多万人接种了疫苗，有比较严重不良反应的只有大概6到7人，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当的低的。
是的，所以这个我上面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比较轻的、持续时间短的这些不良反应，其实呢都属于这个疫苗设计的允许范围。比如说在疫苗研制的过程中，第一、第二期临床试验就是在检测这个疫苗接种的剂量的有效性和不良反应的比较，然后呢能够找出最有效的而不良反应又最小的剂量来做这个3期的临床试验。但是如果接种后出现了过敏性休克，像你刚刚提到的那7个比较严重的反应呢，这就属于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呢，因为他们有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呢这也属于一种危险的反应。那么比如说像面瘫也属于那7个之中的一个吧，因为最近有报道，所以也引起大家的关注。但事实上在研制过程中，比如说辉瑞这个疫苗实验中呢，有4例面瘫病人都在疫苗组，而莫纳德的疫苗呢有3例面瘫，其中的一个在对照组。那么在 FDA 评估这两个疫苗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在10000人里面如果出现几个这个面瘫，他们认为比例比较低，所以呢也许这和接种疫苗无关，因为自然人群里面也有可能会出现面瘫。当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答案，还需要观察，希望在几个月之后呢，当大面积的疫苗接种之后，如果有大数据出来了，那么我们就直接知道这个面瘫和新冠疫苗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FDA 目前批准这个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呢是只是紧急使用授权，这两个疫苗的3期临床实验还没有完成，估计要到明年的年初，所以呢 进行有一定风险的这个疫苗接种和预防，我个人认为还是要远远强于你遭到新冠感染后可能面对的并发症以及各种后遗症甚至死亡的威胁。另外呢，就目前所知，莫德纳的疫苗呢还可能具有预防新冠病毒无症状传播的能力，所以这也是打疫苗的一个好处。
嗯，那如果发生一些轻微的不良反应，在允许范围内的轻微反应，比如说是头痛发热，能不能服用一些退烧热呢？退烧的药？
可以的，比如对，可以的。比如说我在打完疫苗后的两天内，我总共吃了三片的泰诺，主要是为了消除左臂的疼痛。另外呢，我虽然没有出现发烧，但是在打疫苗的第二天，我也出现了发冷和寒战的现象。不过过了48小时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症状了。那么我有的同事呢，是在打疫苗的时候就吃了泰诺，他还吃了一个抗过敏的药物，比如说这个市面上不用处方都可以买到的这个 Zyrtec 或者 Claritin， 那么他第二天就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所以我建议在未来的几个月还没有打疫苗的这个观众呢，在打疫苗前或者打疫苗后马上吃一片泰诺或者抗过敏的药物，也许能够减少这个手臂疼痛起到这么预防作用。那么如果出现了发烧的情况，那么是可以吃退烧药和止痛药的。
嗯，那这个 mRNA 是一种新型的疫苗，这个信使技术是第一次用在疫苗当中，它的有效率是非常高，95%左右。那有人就认为这个可能比传统疫苗的不良反应要大一些，能不能这样认为，是否正确呢？
基于目前这个披露的数据和证据呢， mRNA 这个疫苗的反应原性是安全的，可以接受的。的确，就像你刚刚说的 ，mRNA 这个疫苗呢是非常新型的疫苗，以前是没有过的。那么比传统的疫苗看起来呢是更容易产生这种反应，特别是在注射第二针疫苗之后。不过呢，这同时也说明这个人体对这种疫苗的反应非常良好和到位，那么能够诱发机体产生的免疫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不过呢，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这个不良反应症状出现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就目前的大数据观察呢，以及我个人的体会，这种不良反应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很快就消失了。
嗯，那反过来，如果接种了疫苗完全没有反应，这意味着什么？是否说这个疫苗没有作用呢？
每一个人对疫苗的这个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接种后呢就没有明显的反应，这其实也是正常的，并不代表疫苗无效。但是大部分人在接种疫苗之后是会有一些反应的。而疫苗是否对预防新冠有效，主要是看几个星期之后体内是否能够产生抗体，或者说最主要的就是看个体在接种疫苗后不会被新冠病毒感染，或者感染后的症状很轻。比如在新冠疫苗广泛的使用后，如果整个社会的新冠感染病人人数能大大下降，住院人数能大大减少等等，那么这就是客观的疫苗非常有效的评判指标。
那从12月29号以来呢，美国已经在科罗拉多州和加州发现了两例的英国新冠这个病毒变异毒株，这个毒株已经传到了美国。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让疫苗失效呢？
对，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美国在科罗拉多州他们是确实确诊了第一例这个英国证实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那么昨天其实加州也报告了第一例。那么这个变异的新冠病毒呢，据报道呢，现在知道的传染性是增加了70%，但是它的毒力呢和其他新冠病毒是类似的。首先呢，病毒出现病毒这个变异的毒株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过去有多年的对各种病毒科研的经验。那么是否会影响疫苗的这个有效性呢？主要要看这个变异的新冠病毒的特性。如果新冠疫苗刺激机体产生的抗体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变异的新冠病毒，那么这个疫苗就是有效的疫苗。否则的话呢，就如同流感疫苗一样，那就必须研制出有针对性的每年都相应的有效的疫苗。那么目前很多人是担心这个变异的新冠病毒会导致疫苗接种也许无效，其实这样的担心目前看来好像还是过于担心了。因为权威的英国医学杂志刊发了文章说，疫苗的效力呢不太可能因为此次病毒的突变而降低，当然这也还有待后续的临床观察。不过科学家们也表示呢，密切监控这个新冠病毒突变的积累和进化是维持疫苗今后有效性的重要措施之一。
嗯， 那在美国第一批接种疫苗的人当中，除了像您这样的医护人员，还有第一线的紧急救援人员之外呢，还有一组人士，就是75岁以上的老人呢，有基础病的人和高风险的这个人群。那随着这个疫苗的推广，这样的不良反应会不会增加？
有可能会增加，因为这个不良反应的出现，随着人群的这个接种的增加呢，那么是有可能增加的。因为很多罕见的不良反应在少数人群中是看不出来的，也许需要接种到几十万到几百万之后，那么随着接种人数的增加，这个就会积累更多的这个统计信息。比如说你前面提到，目前美国已经接种了超过200万人，那么严重的不良反应其实只有7例。那么另外的一个指标呢，就是时间，因为现在大面积的接种才刚刚开始，只开始了1-2个星期。比如说再过几个月之后，那么疫苗的试验组啊，或者大量的普通人群开始接种疫苗后，是否还会出现目前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不良反应，这些呢都有待这个制药公司和 CDC 的密切跟踪和观察。
那么哪些人是不宜接种新冠疫苗呢？
目前这两个美国这个授权的新疫苗呢，他们在做3期临床试验的时候，辉瑞疫苗是在16岁以上的人以上接种的，而莫德纳公司疫苗是18岁以上，所以呢，对这两组人群，现在这两个疫苗是没有适应症的。那么另外下面呢，还有室内人是不宜接种新冠疫苗，或者说需要非常谨慎。比如说第一是有严重过敏历史，尤其是对疫苗有过敏史的病人。第二呢是免疫缺陷的病人，或者正在接受免疫治疗的病人。第三呢有出血性疾病，或者说正在服用抗凝药物，或者目前有发烧的病人。第四种呢是目前有新冠症状的病人。但是已经得过新冠的病人如果康复了，那么他们可能可以在3个月之后再接种疫苗。
那现在根据民调，美国还有40%的民众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这样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相当一部分的人不愿意接种疫苗，那么产生群体免疫需要的时间就会延长，那么想把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就比较困难。那么为了获得群体免疫，一般的定义呢是免疫的人数必须达到总人数的70%到90%。那么在美国就可能需要为将近2亿到2.6亿的美国人接种疫苗，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目前美国已经有1100万剂量的疫苗分发到各州，但是到2天前为止只有200多万人得到了接种，所以这个疫苗接种工程确实比较浩大。那么到2021年可用疫苗剂量数量应该会大的增加，这希望能够让更大比例的人群得到接种，这样就可以降低病毒传播的效率。
那陈医生，美国到目前为止才给200多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那远远落后于原来的计划。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疫情隧道尽头的曙光呢？
对这个，这两个疫苗公司都说要会尽快的生产更多的疫苗，所以到明年年初，希望有更多的疫苗能够投放市场。当然我们也知道人类一直在和自然界做斗争，所以即使这个新冠疫苗不断发生变异，那么也希望能够研制出更多有针对性的疫苗。还有一点，所以呢从目前世界各地新冠疫情又加剧的趋势看呢，有效终结疫情的武器确实唯有疫苗，所以最后还是建议大家呢，在有疫苗的情况下能够尽早打疫苗，打哪一种都可以。在接种疫苗之后呢，还需要继续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因为疫苗需要10到14天才能对人体产生保护作用。第一剂辉瑞疫苗有效率可以达到50%，莫德纳的达到60%，而只有在第二剂疫苗之后，两个疫苗的这个有效率才能达到95%。那么当足够多的人打了疫苗之后，群体免疫就有可能形成，这样的新冠就有可能被彻底得到控制。
非常感谢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医生的详细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祝大家新年健康快乐。